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主是我的居所。那这是从我要借着诗篇九十呢，摩西的这个祷告来跟我们分享，一起的来认识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呢？来认识。很多人呢，面对年尾，或者是在新年里面呢，都会立志要定下一些目标啊，就是今年呢决定减肥啊，太胖了，今年啊身体不太好，因为饮食没有去注意，所以要多吃的健康。那有些人呢就想升官发财，有些人就想更加的名利，全都有了。或者是在某某方面呢，都立下了一些志愿，说今年我一定要达到这些目标。这些都是好的，不是不好。可是呢，这些都是怎么说呢？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喜乐跟平安的。感谢主，我们有主呢，我们每一年呢，都可以来到主面前呢，好好的来检讨这件事。所以我要问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思想和态度去面对新的一年呢？那我们又对自己的生命又是要抱着怎么样的思想和态度呢？这是我的答案呐。怎么不见了？我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必须来到首先神的面前做一个交代。主啊，2019年我到底怎么为你活？是否你喜悦？是否荣耀你？2019年我又有什么成长？在主里，主在我的生命里有什么作为？接着祷告，谦卑的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过错，悔改认罪。为什么我要写这一段呢？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盲点呢，自以为自己呢老是对的，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知不知道，从来没有人说我承认我错，我知道我必须要悔改，好好的来面对这个关系。通常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些什么来来去去，很多沟通，很多很可能有激昂的那种的争论呢，尤其是你的关系很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好朋友之交的关系，避免不了的。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所以祷告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要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认识自己在哪里做错了，悔改认罪。那么立志呢，心意，或者是立定心志，在新的一年里更要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更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更要荣耀神。这样呢，一个开始，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态度，我们无论面对什么事情，2020年我们都有一个肯定，就是绝对不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已经这个思想跟态度是正确的。所以要鼓励我们在新的一年不要就这样的进入新的一年，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又这样到处摸索，要好好的去思考，很肯定你的生命的方向，你的目标，你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主里，有主，靠主，然后为主而做主要我们做的人。这样你2020年呢，到了结束，你回顾，主必会大大的赐福于你， 你会更过的一个蒙福蒙恩的生命。生命就是这样子，你不在乎，你不理睬，你不去怎么样处理，你就是这样很虚浮的浪费的度过一生那个时间的。可是你刻意，你认真，你真的是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靠主，交托给主，把主放在你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会告诉你，你的这一年必会是一个非常有喜乐有平安的一年。所以要鼓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九十。首先我们认识一下作者，作者呢很清楚的是摩西，因为在里面说神人摩西的祷告啊。我们来看第一，就是摩西这个人他的背景和他的呼召。当然我们在旧约里面认识了摩西是在埃及出世的，他是个犹太人，希伯来人呐、过后就说犹太人呐、首先是希伯来，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然后就接着雅各，然后开始了这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所以成为犹太人。不过都是一样，摩西在埃及被法老王女儿领养，然后过后呢在埃及受教育成长。我们也认识到摩西成长过程中看到他的民族啊，就是那些希伯来人被埃及人逼迫做奴隶啊。你看埃及人的那个辉煌的建筑啊跟很大的工程都是因为靠奴隶去做的啊，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些希伯来人。那么有一次他为了维护保护自己的同胞，就杀害了一位这个埃及的兵士，过后被人发现了，逃离到旷野，在旷野后面呢流浪四十年，成为一个什么牧者，又在那边结婚生孩子。过后神呼召他，记得吗？那个草丛啊，那个树丛焚烧着，神说摩西我要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摩西回去恳求法老王解放以色列人，可是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最终法老就让他们去，可是法老不放心啊。过后又怎么样，在红海那边有了一段很大的奇迹啊。红海分开，神让他们从红海经过，然后进入了西乃山，然后怎么样在那边又过了很多很多年的旷野的生活。当然在那边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背叛神，犯罪于神，不信神，然后呢神刑罚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不允许他们进入应许地，二十岁以上的那些都没有机会进，包括摩西和亚伦还有他的那个姐姐啊。那就像这样的一个背景，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认识到摩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哦，他的人生啊非常的丰富，他什么都经历过，苦乐啊，他什么人他都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一个人，温和的一个人，他真的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他从头到尾一直都顺服于神。可是呢很可悲的，他做了一件他不该做的事，这件事对他来说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待会我们来看。第二呢，我们来看他的写作。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呢有除了这个在诗篇里他写了这一首祷告诗，他在旧约里面有写了两首所谓的歌啦。第一首呢就是在当以色列人呢从埃及解放和法老与他们的军队在红海溺毙时，他们唱了一首赞美神的歌，这是一首呢赞美和喜悦的庆祝的歌啊。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里面记载着。第二首呢就是摩西在还没在登这个尼泊山之前，尼泊山就是他要年迈了要死了，他回到那个山上呢， 他观看了那个应许地，然后他又回顾神在这么多年他的生命里所做的一切啊，所叙述的一首歌，一首提醒以色列人从前悖逆于神并遭神刑罚的一首歌。这个呢，从生命记32:1-43里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记载。好了，看完啊，这个摩西的背景和呼召还有他的写作，我们来看他写诗篇90的历史的这背景。他为什么会写这诗篇90呢？我们从诗篇90看到啊，尤其是在民数记20里面，在他最结尾的那个生命里面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些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悲哀的就是心伤心的几件事。第一呢，就是他的姐姐米利安的去世，记载在民数记20:1。好，短短的几个字就写了亚利安在哪里哪里去世。当然一个亲人的去世对一个人来说是会有很大的悲伤和痛思，对摩西也是这样，当然会引发摩西很多很多的这个思念呢。从这个米利安的这个过世呢，去世，我们可以认识到，第一就是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圣经要记载某某人死了，某某人死了，某某人死了，安葬在哪里？要让我们认清楚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这是一个没有人会逃避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一样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当然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认识，比方说不是一个人或者是每个人都会活到70、80、90才面对这个事情的，对不对？我每次都是跟人家这样说，你去坟场走一趟，那个坟场里面的坟碑啊，墓碑啊，都是老人吗？有小孩，有婴孩，有刚出世的，有什么年纪的都有了。就是说人呢，这个死亡来敲门没有跟你预约的，几时要来几时怎么样，没有的，随时都会来。可是肯定的，你就是活到很多很多年，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第一个事实我们不要忘掉，尤其我们这个年纪啊，更加的哎呀，每年越来越老了，就是更加靠近啊，那个一只脚踏进棺材里面了，这个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的，不用怕。可是我们信主的相反的有盼望，有喜乐。第二，我们来看摩西因为拒食而犯罪的这件事。在民数记20:2-13，摩西因为太过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抱怨抱怨没有感恩的情况之下，他忍不住了，神叫他说跟石头讲，那石头就会有水出来，他一气之下拿他的杖击了那个石头，就违背了神。从这段里我们看到神对罪的一个严肃。亚当只是违反神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吃那树上能善别分辨善恶的果子，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使到整个人类因为这样子呢，罪进入人的生命里面而堕落。对神来说，罪是一视同仁的，小罪大罪什么罪都是罪，都会跟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谈到这件事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罪你一旦犯了，它不会停留在那个，它会令你更加更加的犯罪。一个所谓我们很喜欢用它的例子来，就是就算是大卫王，一个爱神的人， 跟神这么亲近的人，他犯了一个什么罪？就是应该去打仗，他却懒散地待在家里，看到一个妇女在那边遇苦，他却没有说耶和华帮助我，不要他因为这样跌倒犯罪。一个这样的看到一个有了一个淫念，一个罪过后就犯了什么奸淫的罪，从奸淫的罪又犯了杀人的罪。你看罪一步一步会领我们，不会停止的。如果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停止，你就会一直犯罪下去。求神帮助我们，要知道罪呢是有后果的。当我们犯罪，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赶快认罪，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继续让罪带我们进入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啊。第三件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亚伦他的哥哥的去世。亚伦的去世在民数记20章22节到29节，这些呢都是影响到摩西，所以他在他年迈的时候，最要120岁那个时候，还没登那个山，然后远离这世界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祷告，来让以色列人要来记住。那么从这个诗篇90里面，我们要认识些什么呢？首先要认识诗篇90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神有一个地方要我们去，不是，这只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他跌倒了，他受伤了，他人家欺负他了或者什么事，他就赶快跑到什么地方去？他爸爸那里，他妈妈那里，对不对？然后就跟妈妈倾诉啊，投诉啊，然后妈妈就会抚摸他的头，安慰他说，没关系，爸爸在，妈妈在，你不用怕。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避难所，在我们经历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回到神那边，求神帮助我们，他永永远远的都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的避难所，就代表着我们要跟神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关系。神啊，你是个伟大的神，我需要你，没有你，我这个生命是根本就不能够过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就是属于神的这个旨意的一个生命，会有一个蒙福蒙恩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神在你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全部的心里面信主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永远不会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居所啊。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1章10节，保罗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哥林多后书4章18节也这么的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啊，然后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经历这，当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旅客啊，从这里经过而已，然后将会去到我们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天家。在这个旅程中，我们要抱着那一个才是我真正的一个永久的地方，我的归属。我面对世界的苦楚烦恼什么什么患难，可是当我仰望看到我将去的那个地方，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这些苦楚这些重担啊，这些烦恼啊，反而变得越来越什么轻啊，越来越不会困扰我影响我。我只可以祷告主帮助我，祷告交托。比方说我们上了年纪，现在很多人都在咳嗽，包括我在内，哇，很辛苦啊 咳嗽了好多个礼拜了，很烦了、啊。我们这些都是小病，患大病的呢，每天都病魔就挣扎，怎么样来度过？仰望主啊，这些苦楚会过去的。离开了这世界，到了天家，我将永远不用面对这些，这给我们很大的心灵的安慰。因为有主嘛，你一直祷告，一直靠主，一直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番的非常奇妙的工作，给我们那个大能，给我们那个恩典呢，来好好的。那么还是带着笑容，带着喜乐的心，为主做见证，跟人家领人来信主归主啊、哦。所以摩西的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求神做我们的居住？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对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信主的人，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神要你把你的重担，你把你的忧愁痛苦全都交在他的手里，他会帮你好好的来给你恩典去面对。第二，我们要认识的，从诗篇九十，就是从第一到第二节，摩西不只是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观念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没有把神这样的看待，而且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神的主权没人可以告诉他怎么做，他有他的主权，他是这宇宙万物的主宰，全部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没什么事情，尤其是我们每个信主人的生命，都可以逃过他的眼，都没有说不是他的美好的安排，是福是祸，是好是坏，是忧是乐，都是主美好的安排，这些主不会犯错的，因为他是这个万能的主，有主权的主。第二，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呢，他是一个大能的神，因为他可以从无创造这宇宙万物，他只是这样开口，没有就变成有的东西。你看这样的一个大能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难道就没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所有的一切事吗？当然可以。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同样的大能，让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个大能使到我们能够得救，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得救都是神的作为，没有人的丝毫的一分的这个表现或者是付出的，全全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从中我们看到神是永恒的，他是无始无终，他永永远远都是神，他一直来都是神。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知道，神啊，原来你真正的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凭着信来相信神呢？因为我们眼看不到神，可是凭着信，借着神的启示，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来知道他的作为和他是谁。第二件三件事，就是不只是认识到这个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永恒的，人的脆弱。因为在诗篇九十三到六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们看来千年如已经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我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苗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边摩西从他120年的生命里，他认识到一件事， 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的。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说你以为你信主啊，你就算你真的很爱主怎么什么的，如果你没有在主里面坚定你的这个感情啊，你这个情绪啊，交托给主啊，我会告诉你，夫妻之间因着这么一件小的事闹闹闹闹闹到这么大，闹闹闹闹闹到不可回不可收拾。为什么呢？情绪，我们的情绪不稳定，我们自己老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可以一霎间哇快快乐乐欢欢喜喜，一件小事就所谓扭转乾坤，这是负面的扭转乾坤了，变成是冤家，变成是哇在感情上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了。人呢、啊、经不起打击就一下子就轻生，对不对？你说人是坚强的吗？你在美国有一个摔跤的这个健将啊，专业的，他有一天被人发现拿了两个很重的那个举重的那个运动的东西，把自己呢吊死了啊，他吊呢，然后把那个东西绑在他的脚，吊死自己。这么强壮，脆弱，生命很脆弱，经不起打击的。感谢主，我们要靠主，我们才可以坚定的去面对人生种种的失望、悲痛、伤害，还有感情上的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就算是成年人，都是因为这些问题呢，经不起这些的打击，然后呢，很多悲哀的事情，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啊、哦，你有看过吗？父亲亲手捏死、杀死自己的孩子，杀死自己的老婆，为什么呢？有债务啊，有什么什么、啊，很多你受不了。人啊、是很脆弱的。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人脆弱呢？第一，人生是短暂的，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在诗篇那边第十节第十节摩西做这么这样的一个观察，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欲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看透了，哎呀，我们人生就这样子脆弱，不只是我们人生短暂，人生也是不定的。雅各书4:14在这边也说到，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前一段雅各又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今天不知明天是。最近新闻大新闻啊，尤其是那些晚报，在乌节路 Lucky Plaza， 有听过这个大新闻吗？很悲惨啊，两个菲律宾姐妹在那一天欢欢喜喜的欢聚下，忽然间一辆车撞来，他们两个就当时丧命，永远跟这个世界离别。你说他们有没有预料到会这样的事？感谢主，我们没有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主的保守，主的恩典。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主要你待在这世界，你在这最危险的地方，你还是主会保守你。可是如果主要你回天家，你也逃避不了。好，所以我们要认识人生的不定，所以就不要好像自以为是。哇，有时候有很多年轻人，我还有大把时间嘛，现在好好的来享受，好好的来怎么样的。很多人都活在这虚幻里面。记得路加福音16那个穷人啊，拉撒勒跟那个富人呢、啊，他自以为是，生命在他的掌管之下，就是这样子了。他以为人生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可是神说，你这个愚蠢的人，今晚我将要你的生命。所以希望主帮助我们要认识人的脆弱，还有 摩西呢又认识到啊，没有去人的罪与神的愤怒。他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说什么呢？我要你们自己去看哦，因为很长，你看里面有几个怒气，几个愤怒啊，几个震怒，全部都是说到神的愤怒，对人的罪的这个怒气。可是我要我们关注的是最后一节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OK， 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当成自以自然的，我们要每天都来祷告神啊，感谢你今天赐我新的一天，感谢你给我昨天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了，我把它交托，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我就接受，就说不要很轻浮的来面对每一天，以为是自然的应该的啊，这样我们呢就会更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会告诉你，我们是这样随随便便的每天这样过啊，让环境来影响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所以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罪的事情，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这世界所有的从大事国事战争啊，到小事人的这个争论啊，和欺骗和什么，都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受罪使唤，然后呢一直都在犯罪犯罪，记得吗？刚才说罪带来的是什么，它一步一步又领你到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因为罪导致到我们面对神的愤怒，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才感恩啊，神啊，我是个罪人，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怎么样平息神对罪的愤怒，他把他全世界的罪呢背在他的身上，担当在他的身上，他的宝血付出了，就是赎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基督，神的愤怒被平息了，而且耶稣的义遮盖着我们，我们的罪因此被饶恕了。所以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看我们为他是义人，看我们是他的，我们被领养进入神的天国里，做神的儿女。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那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他们的儿女。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当然我们没有这个神的愤怒了，因为已经平息了，可是我们要感谢，知恩图报啊，要懂得饮水思源，主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跟主有一个新的关系，现在神要赐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现在我要凭着信靠着恩典每天每天的来记住这些，然后来态度呢就改变，就每天会把我们整个生命交托给主。我们看最后就是摩西的哀求，在这边呢你可以读这边呢是一个哀求，主啊饶恕我们每次做得不好，每次埋怨，每次抱怨，每次怎么样怎么样，主啊这些我们一直都没有感恩，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是不在乎你的这样的一件事，虽然你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最后一节他说什么呢？愿主神的荣耀归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功，我们手做的功愿你建立。就是主啊，我每天上班，我做一个雇员，求你帮助我做一个荣耀你一个好雇员，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所做的一切你建立。就是到了后来主看到你这忠实又 殷勤的仆人做得很好，得着主的赞赏和赞美和喜悦，就是要这样。因为主看到你的这个人生所做的一切，每天处事待人，面对什么事物都好，面对自己里里外外跟神的关系都好，神说我已经建立了你在我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仆人，得我喜悦的仆人，荣耀我的仆人，你的生命将来来到啊基督台的宝座里，我必会奖赏你。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严肃认真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我们的每天的生命都是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结语呢，我要我们来好好的各自的面对神，然后祷告，然后谦卑的交托给神，然后说呢，神啊，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求你帮助我会每天敬虔度日，好好的来过，过一个分开的生命，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了，什么荣耀啊、荣华富贵什么，这些都是肉体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不要有这些事情，我只要借着我的生命，你给我的这个新生命，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这个生命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就会每天为主而活，我们就会每天与主同行，我们也会每天靠主呢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2020年你会怎么样的来面对，然后会怎么样接受，2021年你会怎么样的回顾，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认识呢会大大的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好不好？记住，一个浪费人生的生命呢，是一个浪费每一天的采集，这是真实的。你每一天怎么的过，你这一年就是这样子，你每一年每一天为主而活，为主而侍奉，为主去与主同行，你的这一年呢将会是非常的很一个美好的一年。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